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7月24号星期二。今天咱们来聊一下人民币汇率跌破 6.8 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在上个星期五，就是7月20号那天跌破了 6.8 比1的市场心理预期值，是一年以来的新谷底。至于今天7月24号昨天7月23号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徘徊在 6.79 比1左右。这样从今年6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跌是在 3.5% 左右，是1994年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之前有很多分析师预测，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 6.7 以后呢，中国的央行就会出手干预了。但是这个事情看起来呢还没有发生，就是说中国的官方一直放手让人民币跌到了 6.8 左右，还没有明确要干预它的迹象。于是呢，在一些媒体上就出现一种忧虑，说贸易战呢可能会引发货币战争。其实就在这个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 6.8 几乎同时，美国总统和财长几次用很严重的语气谈到了汇率问题。像川普在7月19号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已经注意到了人民币近期的汇率像石头一样往下坠。20号那天他在推特上又说，中国和欧盟都是刻意的让他们的货币和利率保持走低。美国财长姆努钦也表态说，会非常仔细的检查他们，就是指中共政府啊，是否操纵了货币。但是中共政府那边呢，他是不承认是刻意让人民币贬值的，他说这是基于市场的正常波动，特别是近期美元走强。最近一个月以来，一干官员和学者也纷纷出来表态来安抚大众的情绪，说这个中国经济形势整体稳健，人民币不具备大幅度贬值的基础。那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贸易战会不会发展成为汇率战之前呢，我想重点讲一讲习近平和川普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最近出现的微妙变化。其实我觉得比起汇率和贸易上面的数字，另外一些语气上的信号更能够体现中美关系目前的现实状况以及冲突的发展趋势。上个星期三呢，川普的头号经济幕僚库德勒对媒体说，他说之所以中美之间没有达成解决分歧的协议，责任是习近平啊，是习近平不想达成交易。库德勒当时对媒体讲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随我们的团去北京，还有后来中方代表团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坐在刘鹤和他年轻助手的旁边，我认为他们是有诚意的，因此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不认为习近平习主席当时有任何的意愿。所以库德勒的总结呢，是习近平拍的板，不想做出让步，刘鹤等人呢是希望有进展有妥协，但是习近平把他叫停了。他这一番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从川普上任着手解决中美不均衡贸易以来，首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习近平个人。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直接把这个谈判破裂的责任归结于习近平，我认为当然这不是库德勒他个人的即兴讲话，其实就是川普让他出来表态的啊，他是代川普说这番话的，表达对习近平的强烈不满。而川普目前呢，他还没有到直接和习近平反目的时候啊，他可能是这么判断的，虽然是一个间接的喊话，但是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因为川普上任以来，他和他主要的外交对手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的风格是在行动上保持强硬的同时，还要努力维持和他的主要对手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他要维持这个印象。从去年4月份他和习近平第一次见面以来，就努力保持这种印象。现在看来呢，他连这个印象都出现松动了。如果他得不到回应的话，就不排除川普会在推特上直接批评习近平这种事情的发生。好，那库德勒是上个星期三讲的这番话了，对吧？已经过去几天了，他得到什么回应了呢？从其后几天来看呢，效果确实不理想啊。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谴责这番话是倒打一耙，颠倒黑白。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在这个汇率上。7月18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还不到 6.7 呢，结果讲了这番话两天以后就跌破 6.8 了。那我想美方的官员是很可能把这之后几天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视作习近平的一种回应， 就是习近平觉得自己受到冒犯了啊，我本来想出手阻止人民币继续贬值的啊，你不是点到我的名了吗？好，那我就晚点出手，让它再多跌几天。如果做这种理解，当然就是一种负面的互动了。其实库德洛讲这番话还透露出另外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川普他对六月份之前达成协议避免贸易战，他本来是抱有希望的，他对现状很失望。其次呢，就是美国政府正在丧失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丧失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他都敢于冲破中国人的面子禁忌，直接提到习近平了。川普当然知道习近平好面子也是需要面子的，现在呢，他不惜打破这个禁忌，敦促习近平直接采取行动。而耐心丧失到这种程度，也就意味着川普在谋划着更强力度的反击。那至于说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就不想和美国人达成交易了呢？给刘鹤踩了刹车啊，这是库德洛参加会谈过程中的感受。就是在和刘鹤谈判的过程中，对于美方提出的一些有变更体制意义的条件呢，他觉得刘鹤是出现了松动啊，好像是愿意考虑的立场。而当这些条件被提交给中南海做决策的时候呢，却被否决了。中南海给出的回复就是只接受用扩大采购的方式来削减对美的贸易顺差啊，这也就是5月19号中美那个联合声明的内容。那库德洛对这个过程的解读是习近平踩下了刹车。这个解读直接来讲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美国人对中国那个政治体系的理解呢还是有失简单化啊，就是说他们很可能是不理解中国人特有的那种帝王心术和官场文化的。就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这个领导人他既需要有人劝进，有的时候呢他还需要有人劝退，领导人才能够分散自己的决策责任，从而达到保持自己的威望，维持自己地位安全的目的。你像习近平在今年年初在修改党章啊、宪法啊、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些事情上呢，他是鼓动官僚系统劝进啊，就是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习总就该做这件事情，弄成一个党心所望、民意所归的样子。可是马上在对美谈判的这个问题上呢，习需要的是有人劝退啊，同样是要有所谓的党心民意，也需要韬光养晦呀、厚积薄发呀这一类的话啊，他得有一定范围的共识之后，他再往后退，才不至于损害他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来的领袖威严。而习的困境就在于他刚刚加冕成功啊，刚成为定于一尊的核心，就客观上需要对美国做出比较大的妥协，这个节奏切换得太快。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刚刚被发动起来，拥戴核心为他劝进，突然间在现实问题上又需要有一波人出来劝退啊，说我的国没那么厉害啊，其实我们没那么大成就啊，还需要韬光养晦啊啥的。刚刚往前冲这个惯性太大，还在宣扬伟大成就呢，领袖英明了，突然间换道党往后退啊，这个节奏切换得太快呢，不太容易做得到。如果不是需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妥协创造空间，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习近平要主动为自己的宣传降温了啊，好像显得出他自己也没那么伟大啊。当然这是我对目前时事的理解啊，大家可以见仁见智。而美国的那个制度环境呢，他很难理解中国这种降纲式的官场文化。美国人的政治性格啊，一贯就是大国不上权谋。这句话呀，大国不上权谋，我发现最近很多人都在提。有意思的是，这句话的出处其实是晚清同治年间文华殿大学士保守派的儒家学者倭仁，是他说的。他原话说的是：“臣闻立国之道，上礼义不上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就是说，立国的根本准则得崇尚礼义这些精神上、道德上的原则，你不能天天算计阴谋诈术。国作的延续得靠人心的端正，而不是靠你掌握了多少技巧。他的这番话当时是对谁说的呢？是针对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是反对他们的。你现在看呢，他的动机似乎是错的，可是他所讲的这个原则你放在今天的环境看呢，却是对的。因为今天中共政府的困局恰恰就是在于不上礼义上权谋，不重人心重技艺。其实大国者不上权谋这句话是从两个角度讲，首先是从价值观角度，就是得崇尚原则和规矩，而不是崇尚阴谋算计。你整天给人玩心眼子是吧，不诚实不大气，你算哪门子大国呢？ 另一个角度是从实力上讲的，就是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那你看对方玩的那些花招就跟纸老虎一样，跟小玩闹一样。所以美国人呢，他其实两个角度都是具备的，他既是从价值观是这么看的，确实呢，他也不需要去体会你那套官场文化呀、帝王心术啥的，他不需要去感受你那些东西，直接上来他就给你夯实在的，不跟你斗心眼子。你像二战期间，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一共造了29万架飞机，有将近10万架飞机就是在1944年一年生产的。日本呢，在二战当中一共造了6万多架飞机，连美国的一个零头都不到。到战争后期，日本的飞机是越打越少，越造越小，因为它工业能力有限，资源损耗的也很严重，它连中型轰炸机新的都很难造出来了。而美国的飞机呢，是越造越多，越造越大，连那个 B-29 空中堡垒这种怪兽级的重型轰炸机都造了差不多4000架。B-29 轰炸机的载弹量比现在中国的那个轰六型轰炸机还要大，是日本造的中型轰炸机载弹量的5倍以上。那你说他还需要跟你斗什么心眼子呢？跟你玩什么36G 啊，多少 G 他都不需要，就一条就行了，我直接派几千架飞机过去给你灭了就完事儿了。说到这儿呢，小结一下，上面说这些的意思是，中美两种体制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他们应对冲突的行为方式不同。中共这边呢，碰到问题首先搞的是权谋纵横之术，36G 我有很多办法声东击西，这儿骚扰你一下，那儿让你难受一下，汇率上搞你一下，然后呢再去拉拢欧盟，分化你的盟友，再恶心你一下。美国这边是没啥36G 的，他是不上权谋的牛仔文化，他不跟你玩那个小孩扯官司草那个游戏，他上来直接就给你来个莽的，直接给你夯实在的。那这种行为方式上的差距是会造成双向的误判，导致冲突走入升级的单向车道。美国官员呢，他是会把5到6月份之间中美谈判的失败看作是习近平在阻挠交易，而习近平呢，又把这种指责，这种指名道姓的指责看作是对他面子的冒犯。近期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又会被美国看成中共政府的一轮回应，从而强化了习近平不想达成交易的这个判断。而川普的行事风格是不跟你一片一片的切香肠，在细节上抠来抠去，他是不忌惮动用自己的优势，一行动就谋求带来一个 overwhelm 的效果，就是压倒性的效果。所以当他点了习近平的名，表现出失去耐心的时候，他又觉得你在什么拉拢欧盟啊、汇率上搞小动作，不断刺激他的时候，好，他再升级行动恐怕就不是你预料当中的那种常规式的步步升级，是很有可能推出一个在你预料之外那么强的反击行动。所以在这方面呢，是有误判可能的。那回过头来咱们具体说说汇率这个事儿，降低汇率，人民币贬值是能够刺激出口，但是这项工具对中共来讲并不是一项足够得心应手的工具，他自己得非常小心，所以这也造成了汇率工具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人民币贬值虽然能够刺激出口，但是它也提升了进口的价格嘛，所以对于那些需要进口原料和半成品的国内企业来讲会抬升成本。其二呢，就是人民币贬值增加了资金外逃的冲动，那资本从股市撤出，造成股市下跌的压力增大，资金涌入相对能够保值的房地产市场，增加了给房地产市场去泡沫的难度，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所以这个人民币汇率啊，它只能一点一点的降，到一定时候还得给这个跌势降温，得观察一下宏观经济的状况能不能承受这剂猛药，再决定人民币要不要继续贬值。所以它大幅度的快速的贬值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招它用在贸易战上，它不像关税那么管用，它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就给对手释放足够的杀伤力。但是呢，这种手段又体现出了足够大的敌意，破坏了谈判的基础。其实我觉得用这招应对贸易战是不明智的。军事上有一种很忌讳的做法叫做添油战术，就是你这个煤油灯里油快烧完了，你就往里添一点，让这个火光继续保持，一会儿再添一点，也就是把自己的兵力分批次的投入战场，每一个时刻你在战场上都没有办法维持优势，也都没有办法给敌人造成足够大的损失，迫使他退出战场。 军事上的一般原则呢，是要把自己能够动用的兵力一次性投入战场，达成突破。那这种一点儿一点儿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让人民币贬值的做法呢，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添油战术。在汇率上恶心美国的另外一个恶果，就是这一招呢，对美国那边其实比较好化解，但是它产生的后果对中国自己来说却难以收拾。那你说美国怎么应付呢？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提高关税税率嘛。啊，比如说之前计划给中国5000亿的出口商品加10%的关税，好，那你人民币不是贬值了吗？那就把关税税率调整到15%就好了嘛。目的是给中国出口商品造成的壁垒，像你人民币贬值之前一样高，不就行了吗？啊，你这边人民币贬值，你出口商品价格不是低了吗？好，我只需要把关税税率加一点，让你进入美国的价格再高一些，把你低下去那部分给你补齐就行了。可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商品降价啊，由于人民币贬值的问题，被美国的关税堤坝给挡住了，那这股洪水就会涌向没有堤坝的地方啊，也就是涌入欧洲这些国家的市场。所以呢，人民币贬值它不一定能够冲击到美国，反而会冲击到你想极力拉拢的欧洲和其他国家，它会造成连锁复杂的后果。那么你说其他国家不想受到人民币贬值中国出口商品的冲击怎么办呢？啊，最直接的就是两个选择，第一就是自己也降低汇率，也增加自己的出口，于是呢就会发生一些人比较悲观的预计，就是汇率战争，大家争相的降低自己的汇率。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学美国搞关税壁垒，把你中国的商品挡在外面。不管是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它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破坏力都很大。从长远来说呢，我觉得恶性的降汇率的竞争会让关税保护主义很快就赢得人心，从而让自由贸易体系陷入崩溃。因为毕竟加关税啊，它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而维护多边的贸易体系则需要复杂的谈判。所以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他觉得自己受到外国廉价商品的冲击够大啊，这个造成的伤害够大，这个关税手段很容易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中国来讲呢，让人民币贬值不一定全然是针对贸易战的，它的动机之一可能是迫于这个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想刺激外贸来保增长，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会被普遍解读为对美国的反制手段之一。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吧，人民币贬值啊，在我看来不是大招，但是它有引来大招报复的危险。权谋之术啊，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药方。眼光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向外看，得向内看，得踏踏实实的实行市场化的改革，得兴富于民，藏富于民，放弃那些低效的、不透明的、既压榨民众的购买力又阻碍竞争的那些国有企业，得放弃他们，真的释放中国社会的活力啊。所以说大国上礼义不上权谋，得诚实地面对自己问题的症结。那今天我会员网站的会员投稿区会发表来自韩国文瑞先生的节目，他谈这个网络新媒体对媒体环境的改变。文瑞先生在韩国做企业培训师，他自己经营了一个中文自媒体和一个韩文自媒体，所以他对智慧型新媒体啊，这个传媒的发展方向有比较独到的思考啊，也非常感谢啊，他比较看得起我，把我这个小作坊的节目也当成一个成功案例来分析。那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明天再见。